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总有一个人的生命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饭桌上聆听宣教士的心声，在历史中回望恩典同行。那一封封信代表着一颗颗爱灵魂的心，那一段走远的历史传来的是跟随神的足音。一封信，一颗心，一段历史，一生奉献。请听饭桌派特别专题节目《宣教士家书》。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再一次聆听《宣教士家书》节目，我是王海伦。生命是什么？我们每个人从啼哭着来到世上，长成牙牙学语的孩童，到长大成人，到成家立业，到生老病死。如果生命之前我们看不到来路，而生命之后又看不到归途，那我们就卡在这中间，除了惶恐、无助和惧怕，还能有什么呢？没人算得到自己离开的那个时刻，也没人回来告诉你黑暗或光明。当曲终人散之时，你会如何对这世界说再见？你有永恒的盼望吗？今天我们听一听几封家书，是宣教士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写的，用中文讲也叫遗言。让我们透过这些话语，我们去看一个有盼望的生命是如何面对终点的。今天与我们一起分享的嘉宾是杨谦弟兄。你好，杨弟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杨谦弟兄曾经在我们的这个谦卑这个节目当中也一起做节目，那来到我们的宣教士家书这个栏目呢，很开心和他一起和大家分享。杨谦弟兄，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几封信是？
这几封信啊，
嗯，
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就是山西。
对，
因为他们都是被差派到那里做宣教士的。
嗯，
1900年6月21日至1901年9月7日，义和团之乱爆发。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切和洋人有关的人事物上。
是的，是的。
教会呢，当然首当其冲，
是
遭遇到第一次大的迫害。
是，
尤其是山西是受害最深的地方。
嗯，
义和团到处抓捕宣教士和基督徒，大肆的杀戮，连妇女跟小孩他们都不放过。这就是中国教会史上的庚子教案。
对啊，这个所以呢，这几封信其实是正是身处当时的凶案现场的宣教士写下的最后的遗言，而时间呢就定格在了1900年的8月3日。好吧，让我们走进第一封信。这是来自伊丽莎白师母写给亲人们的绝笔信。我试着鼓起勇气再次写信给你们，这些日子以来的恐怖情景叫我如何下笔呢？我宁可不让你们知道。受洋的七个人，包括我们可爱的女儿们在内，都被押往太原，并在巡抚的命令下人头落地。加上太原的朋友们，一共是33人。3个星期后， 泰国的教会遭到攻击，我们的六位同工与几位勇敢的中国信徒也都遭害。目前我们都在等候回天家的时刻，我们曾计划逃往山地，可惜没有成功。亲爱的，我是何等的渴望见你们一面，但恐怕不会在地上了。我深爱你们，因为在地上我从未有过像你们那样亲密如兄弟姐妹般的人，而你们也不会忘记长眠在中国的我吧。我会安然地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神奇妙地与我亲近，神不会使我失望。我曾经为着有一线生机而紧张莫名，不能自抑，但神把那种感觉也挪走了。如今我只求神赐恩，方能勇敢地面对可怕的结局。痛苦会很快过去，哦，随之而来的将是天门大开，欢迎我们的甜美。我不能想象救主将怎样的迎接我，但深信一定能补偿现今那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悬念。这一刻我急需要保持平静安稳。我从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这两年的婚姻生活满有喜乐，亲爱的丈夫也将与我们一同赴死。我一向都害怕离别，如果我们能够逃脱，那将是一个神迹。我爱你们。到吃饭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像在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我甚至盼望那一刻快些来到。在这最后的时刻，天堂看起来是那么的近，我的心情十分的平静。在天上将来为我们全体举行一个快乐的欢迎会，我越来越把我的思想关注在将来的荣耀里，这样我就充满了奇妙的平安。爱你们的伊丽莎白，1900年8月3号。刚才我们读的这封信是伊丽莎白师母写的，那伊丽莎白师母她在8月3号写下了这封信，她交给了教会看门房的这个儿子保管，在她殉难后的2个月才送达到天津，后来转交到她亲人的手中。在8月3号之后，8月15号，艾沃德夫妇还有他们的女儿，两个女儿，连同其他六位这个宣教士和家人一起在芬州城外被清军杀害了。加上此前在太原被杀害的艾沃德牧师的另外两个女儿，也就是他们一家六口人都在这次的庚子交难当中遇害了。
是啊，
是。
其实早在1620年，也就是明朝呢万历48年，就已经有意大利的传教士进入了山西。到了清朝的末年，太原地区呢已经建有了61座教堂。
是的是的。
并且建有孤儿院，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
是。
1876年山西爆发呢旱灾。这一旱呢就是5年。
是。
使山西几百万人被饿死。
嗯，
于是一些新教的差会 陆续呢在山西正式建立了传教站，来救济当地的百姓。
嗯，其实这么说，他们一直在做慈善的事儿啊。
是的，
嗯。
可是到了19世纪末，一些谣言呢传遍了大江南北。
嗯。
啊，传一些什么西方的传教士啊来中国，名为传教。嗯，实际上呢是专门来挖中国人的眼睛，来提炼白银，以赚取呢眼球的经济。
啊，
还有传教士来建育婴堂，是以慈善的名义来绑架杀害中国的孩童，用于来作为药材。传教士把中国人的心肝都给炼成了油，然后呢插上灯芯去找宝藏，以此呢得了不少的钱财。哎，就连官府调查户口时查人的生辰八字，也被传是要把人的灵魂抽出来卖给洋人，老百姓一定要捂紧自己的灵魂。
哎，这谣言呢真是起于无知，
愚昧啊，愚昧，真是愚昧。
其实这些来华传教士啊，其实是本着一腔的热血，他们漂洋过海的来到了中国，是要将救人的福音传给中国人，但是呢却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下面这封信是在8月15日遇难的贾士礼牧师的绝笔，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可怜的中国将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自食其果。我们祷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使神的国度得以扩展。虽然我们力求刚强壮胆，但总感觉到为了神的国在中国生根发扬长大，山西省的传教士们将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当心慌意乱时，无论怎样极力保持镇静，仍不免膝盖打颤，唯有单单的信靠神，这是我们的见证。目前发生的一切暴乱、危难、战争的谣言和可怕的邪恶的事件，我们都坚定相信这些事最终不过是为了成全神对中国的无限美意。1900年8月15号，贾士礼牧师一家三口在芬州殉道，时年52岁，妻子44岁，女�儿才7岁。With thy praise.
刚才在伊丽莎白师母的信中提到，之前也就是在7月9号，在太原的官府与义和团的全民大开杀戒后，诸多的传教士和基督徒被杀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山西的太谷，这里的传教士们都知道他们可能也不会幸免。下面这两封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给家人的信，而随后的8月31号，写信的两位姐妹在山西的太谷全部遇难。接下来让我们读信吧。1900年7月13日，贝如意姐妹给美国的弟弟写了最后一封信。昨夜我们以为尚存一线生机，真想往山上跑，但权衡到外面的义和团全民、盗贼和四伏的危机，风险实在太大，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假如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亲爱的弟弟，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他找回一个失丧的灵魂没有？我们为他而来，也为他而去。我所最亲爱的，再见吧。1900年8月31日，贝如意姐妹在太谷殉道，这天刚好是她35岁生日。1900年7月14日，陆梅乐姐妹给父母写了最后一封信。只要一息尚存，我们仍抱希望，只是乌云越来越厚。虽然知道神能拯救我们，可是谁也不清楚这是否在神的计划里。既然有这么多的宣教士和信徒遇难，为什么神要单单拯救我们呢？哦，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从不向后看，若蒙神保守我性命，我还是要继续前进。我绝不会做一个游手好闲、袖手旁观的宣教士。哦，不不，让我在工厂上鞠躬尽瘁吧。圣善的光照亮人心，这便是我最大的报酬和安慰了。1900年8月31日，陆梅乐姐妹在太谷殉道，时年35岁。贝如意与陆梅乐两位姐妹的书信交给在他们教会念书的孔祥熙保管，后来转交给他们的家人。这次庚子教案呢，在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以及家属子女10000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毁和拆毁房屋20000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
是啊，
嗯，
义和团事件平息后，当时的山西省政府与宣教士代表团商议，将遭破坏的宣教士的物业的赔偿金以及遇害的宣教士的赔偿金用以建立了一所省立的山西大学堂，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学。
是的，
这是西方宣教士带给中国现代教育中另一项功不可没的贡献。不仅山西大学，特别是现在的山西农大，创立之初叫明贤学堂，就是建立在山西的太谷，由美国的欧柏林大学资助，由孔祥熙先生负责建立。
是，
孔祥熙呢，早年因教会人员帮他治好了腮腺炎，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而入了教了。
嗯，
也亲历了在太古屠杀中传教士的保护，后被选派到欧柏林学院留学。1907年呢，欧柏林大学委托孔祥熙在山西太谷创办了明贤学校。明贤从小学、中学，进而成立了大学，均蒙欧柏林大学的经费、教学、教师进修等多方面的支持。学校以学以示人为校训，按基督教的精神为社会造就人才。
是的，在山西太谷和汾州两地18位寻道者当中啊，有15位是与美国欧柏林大学有关系的。其中4位就是我们今天所选书信的作者，他们啊都是来自美国顶尖的私立大学欧柏林大学。那这欧柏林大学呢，它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1883年创办的。据说啊，是为了纪念欧柏林，继承发扬他的宣教精神。欧柏林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叫查理·芬尼，他是美国福音派的领袖。他曾在这个1851年的这个毕业生典礼上说：“你们不仅仅是一个受教育的人，更是一个在上帝所办的大学受教育的人。这个大学是由神建立，为神建立。”欧柏林大学的目标并不是培养一群个人主义的毕业生，而是要建立为上帝和人类服务的宗教信念，去传播福音并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
真好，感谢主。
是的，这个所以19世纪末呀，许多的这个欧柏林校友都加入公理会差会，去海外宣教，其中呢有一部分就来到了咱们中国的山西省，主要就分布在太谷和汾州两处。那他们呢就在这里呢办学校、诊所、戒烟所。在1900年义和团暴动的时期啊，太谷寻道的这个6人，其中这6人的名字是莱浩德牧师夫妇、魏路易牧师、德富士牧师、贝如意姐妹、陆美乐姐妹，都是从欧柏林大学来的。
哦，都是这个大学。
对，这6个人都是。
1902年呢，欧柏林大学为了纪念在中国殉道的欧柏林大学的校友，
对，
在校园的中心地区设立了一座拱形的纪念碑，柱顶的墙面上以英文刻着这些圣经的经文和格言。上面写道：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使徒行传20章24节。还有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是罗马书8章37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是提摩太书2章11节。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莱浩德牧师的临终遗言。
是的，那如果今天呢，如果你去欧柏林大学，仍然可以看到这座纪念碑。
是的，
我们刚才讲了，其中有一个叫德牧师、德富士牧师，还有魏路易牧师，他们在中国这个太谷这儿寻到了。但是德师母啊和魏师母两个人和孩子们呢，因为健康的问题，在此之前呢就暂时回到美国了。
感谢主。
是，就因此就躲开了这次夏天的浩劫，一直到9月初。他们才相继得到家人寻到的这个确切噩耗。但是他们都没有因此怪罪中国。在后来的岁月中啊，他们将爱心都转移到了中国的留学生身上。
是。
1920年代，清华毕业的梅贻宝先生在欧柏林留学的时候就感受到了他们的关爱。这个梅贻宝先生啊，曾担任过这个燕京大学文学院的院长，他去欧柏林留学过。他在这个半个多世纪后写自传的时候，还仍然记得这两位老人家。他写道：“ 这两位老人家心慈面软，中国学生以魏母、德母称之，从来未听他们说过一句对中国的怨言，而且还特别优待中国学生。德师母的两个儿子和魏师母的女儿后来都曾经又回到了中国来服侍，
感谢主，
感谢主。而这两位师母呢，都活到1950年代啊，都得享了高寿，
感谢主。
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关于山西宣教士的家书，其实是遗言，我们从中真是感受到了赤子之心，一片担心为中国，一片担心为福音。
是的。
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